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4日星期三，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玛利亚传教女修会会祖苦难玛利亚的传教事迹。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2日至6日访问葡萄牙，出席世界青年节全球聚会。此外，教宗已将前往法蒂玛圣母朝圣地。教宗接见蒙福圣母会第38届修会大会全体与会者，教宗鼓励他们以勇气和创造力实现人类的对话与和平。意大利华人天主教团体齐聚普拉多，在喜乐和友谊中同声为中国教会祈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访问葡萄牙里斯本的旅行中，教宗也要前往法蒂玛圣母朝圣地。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于5月22日确认了这一点。布鲁尼解释说，在世界青年节的机会上，应葡萄牙民政和教会当局的邀请，圣父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年8月2日至6日访问里斯本，并于8月5日前往法蒂玛圣母朝圣地。这将是教宗方济各第二次前往法蒂玛圣母朝圣地。此前，在圣母显现100周年之际，教宗曾于2017年5月12日至13日到访过。至于世界青年节，这将是贝尔格里奥教宗主持的第4次世界青年节全球聚会，以往3次分别是2013年在巴西、2016年在波兰、2019年在巴拿马的世界青年节。本次世青节将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预计会有来自世界各大洲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参加。依照教宗方济各2019年1月27日在巴拿马宣布的计划，本次全球聚会原定于2022年举办，但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的缘故，顺延1年举行。本次世青节所选择的主题是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取自圣母访亲的章节。日前教宗向世青节与会者发表了视频讯息，重申参加世青节的美好。教宗鼓励青年怀着热情准备自己，抱持希望，因为在世青节这样的活动上，人会成长许多。青年或许还不明白，但是他们可以期待在遇见那些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秉持共同价值观的人们，并且与他们建立友谊时，将会发现许多美好的新事物。教宗方济各5月20日星期六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蒙福圣母会第38届修会总代表大会的全体与会者。教宗强调了该修会创始人圣内斯蒙福神父创立修会的历史背景，他处在一个以理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为特征的时代，那个时代也是扬森主义泛滥的摇篮。圣人 则以强烈的传教热忱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应对教会内外的各种挑战。教宗说，即使在今天也充满牧灵挑战，例如每个人封闭在自己小世界中的个人主义，以喜好和个人利益为各种选择标准的相对主义和享乐主义，由此消费的自私自利使富人的心灵愈加贫乏，造成对穷人不公的不平等现象。接着教宗强调，接纳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幅度，就如同圣母玛利亚所做的一样。教宗邀请蒙福圣母会的会士们在他们的修会团体生活中和所服务的人群中努力实践出来。他说，我们的世界非常需要接纳，在接纳中需要有创造力，这创造力让我们与所有人接近，即使在需要紧急应对的新情况下更是如此。接纳就是以开放的心去接受。随后教宗指出，以普世性多元文化和代际对话为特征的福传使命的蒙福圣母会体现了福音性团体的美好形象。教宗说，温柔不是能买到的一种甜点，温柔产生甘饴也产生刚强，拥有一颗温柔的心表明内心有变得温柔的力量。你们要谨记，温柔是天主的三个特征之一。天主是接近、温柔、怜悯人的天主，可以用温柔、怜悯和接近来审视你们的良心。今天，我是连接近人，还是为自己辩护？我是富有怜悯之心，还是谴责审判这个世界？我是个温柔之人吗？你们要去见证天主接近、怜悯和温柔的这三个特征。最后，教宗鼓励在场的所有会士把教会和整个世界，特别是处于战争苦难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托付于圣母无玷圣心。教宗说，我预请你们，你们是玛利亚的伙伴，我邀请你们更新这信赖和恳求，愿天上母亲帮助我们所有人以勇气和创造力为全人类寻求宽恕、对话、接纳与和平的道路。在盛大的祈祷活动中共度一个喜乐的时刻，本着这个精神，旅居意大利的华人天主教团体5月20日和21日在普拉多市齐聚一堂。举行这项活动的目的是响应本笃十六世教宗2007年发出的号召，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这个世界祈祷日每年于5月24日举行。今年在普拉多举办的祈祷活动已是第14届，其中包括用意大利文和中文诵念玫瑰经、举行弥撒圣祭、在城市街道上的圣母像游行，以及在主教座堂展示圣母腰带圣物。据筹办方面解释，上一次的圣物展示于2020年3月19日举行，那是在疫情期间呼求圣母玛利亚的保护。在举行这次祈祷活动之际，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代理部长塔格莱枢机、罗马教区移民办公室主任及主教团移民基金会主任菲里克罗蒙席、致函意大利主教团华人牧民协调员孔贤明神父和意大利华人天主教团体表达贺意。帕罗林枢机向在场司铎、修女和平信徒亲切问候，并保证他对旅居意大利的各华人团体的关怀，在精神上与他们一起祈祷。塔格莱枢机则谈到在中国的教会，指出尽管处在困难和各种考验中， 仍蒙召做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书记鼓励在场的留学生和侨民做福音的使徒，他们的善行定能结出许多良好的果实。活动结束后，孔神父向本新闻网表示，明年五月将在那不勒斯举办第15届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日活动，同时纪念首批华人修士来意大利接受培育300周年。此外，孔神父也描述了这次盛会的场面。他说，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20号下午，当地教区的副主教斯卡奇尼主持大礼弥撒，有近300多名教友及40多位神父及10多位修女参礼。弥撒后，大家一起用晚餐，晚上8点左右开始节目晚会。各团体活动丰富多彩，有歌曲、舞蹈、钢琴演奏等。21号主日天，大家早早赶到主教座堂，教区主教内尔比尼亲自开启礼仪，在祈祷与歌声中恭请了圣母腰带圣物，特意供华人团体敬礼。敬礼仪式结束后，主教与众人一起在主教座堂门口合影留念，纪念这神圣的时刻。之后，参礼者一起徒步穿越中国城主街，前方十字架开路，随后是圣母太像，所有神父列队跟随，然后是教友，旗帜和横幅标语、鼓乐队、鼓乐声与玫瑰金一路伴随，众人缓步前行到华人堂。11点，由内尔比尼主教主持大礼弥撒，斯卡奇尼副主教、华人牧民协调员、本堂神父、普拉多华人团体主任司铎以及50多位神父共祭，近500多名教友参礼，圣堂座无虚席。此外，当地市政府、华人各大商会负责人、警察、红十字会人员以及政界人士也出席了这项活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的创始人，苦难玛利亚修女，应中国的山西代牧主教的邀请，于1899年派遣了14位修女前往中国传教服务。他们中的7位于一年后为天国而牺牲了性命。7位属于圣巴斯挂团体的修女，虽然各具自己的性格，但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下，他们互补不足，组成一道化减人间仇恨的彩虹，以各自特有的色彩让人间抹上色彩，也成为天上人间盟约的标记。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担任这个小团体院长的艾美娜修女，今天我们要介绍巴西修女和加纳修女。圣巴西修女，巴西修女小名玛利亚·安娜，意大利人，生于1875年12月13日雅基拉市，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对宗教没有好感的人。父亲反对家人参加宗教活动，但他的母亲却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妇女，亲自将信仰传授给3个小孩。玛丽安娜10岁时母亲逝世，父亲离家到外地谋生，3个小孩就由亲戚照料。后来玛丽安娜由一位方济各会士的叔叔带到罗马，托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们照料。 日后小安娜由修会的创会人苦难玛利亚修女亲自接纳，成为修会的第一位望会生。玛丽安娜生性聪明热诚，她继承了意大利人的传统，喜爱音乐，也很有音乐的天分。为了健康的缘故，修会把她送到法国西北部夏德莱会院，在那里她需要学习法语。她那意大利人的热情性格使她不久就成了其他小同伴的护守天使。四年的学习生活，他不但学习语言，也学习音乐和艺术。当玛丽安娜年满17岁时，他表示要正式加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他虽然在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的照顾下长大，但他意大利的姨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肯定玛丽安娜入会，不是受到任何外力的影响。最后，姨母更要求意大利驻法国领事亲自与玛丽安娜见面，以澄清小女孩入修会的意愿。玛丽安娜在意大利领事面前清楚表明自己的意愿，并强调自己是一个会思考的人。意大利领事要求她写一份自愿书，以表明她是自由地选择加入修道生活，并将这封信交给她的姨母。这样，玛丽安娜才在1892年6月6日进了望福会院。入初学时，玛丽安娜接受巴西达这名字，巴西即和平的意思，让我们称她为巴西修女。对这个名字，她有以下的感想。她说，这是我第一封以巴西玛利亚的名字写给你苦难玛利亚修女的信，很难对你说出今早我是何等的高兴。我怎么相称于这个名字呢？请为我祈祷，使我内心常能保持这份和平，并和一切我所接触的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他所祈求的这份平安及和谐，正是他日后传教生活中最需要的。有一位与他一起生活的修女如此说道，她是人如其名，常面露笑容，对待姐妹很有爱德，做事心平气和，但她却常严以对己。在信中她曾说，我以听命为我第一诫命，我希望时常遵守会规并做好本分，如同耶稣亲自对我说一样，我也希望能尊重每位修女，与他们和谐相处，在他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巴西修女在初学期间曾有一段时间需要负责带领250多位青少年，这群顽皮的孩子一度令这小初学生手足无措，但他的忍耐及良善最终能赢得这群青少年的心。在望福会院宣发了誓愿后，为准备传教的需要，他接受了专业训练。1898年，他被派往在都灵举办的传教事业展览会帮忙，在那里，他第一次亲自接触东方的事物，随后又被派到奥地利参与维也纳圣母领报会院的创建工作。在奥地利期间，他又要学习另一种语言和适应另一种文化生活。1899年1月14日，巴西修女在奥地利圣母领报会院宣发终生圣愿，也成为从奥地利派往外地的第一位传教士。他在发愿后即获知被派到中国山西太原做艾美纳修女的副手，圣巴斯挂会院及孤儿院的管家。他的回应是，应履行我们牺牲者的圣召，求耶稣帮助我。在这条刚由神圣听命所开出来的新的道路上前进，借天主的恩宠，我已准备好接受一切。1899年2月17日， 奥地利圣母领报会院为则第一位被派往外地的传教士举行派遣礼。巴西修女在信中记述那天的祈祷聚会说，大家的祈祷将帮助我获得许多的恩宠，使我能为天主的光荣及为那些可爱的中国人得到救恩而工作。他又写信给总会长苦难玛利亚修女保证说，亲爱的母亲，请为我祈祷，求主使我相称这个呼召，常忠信，成为一种真正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传教生活是一种需要牺牲、需要献身的生活。然而，耶稣常与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忠信，哪怕是多大的困难，也不算得是什么。在他离开奥地利时，一位修女对他说，上主也许会有机会让你回到自己的国家呢。巴西修女答道，不，我到了那里就不再回来了。巴西修女是一个十分细心留意周围情况的人，同时她又是个主动与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信仰的人。由于她的性格及过往曾在不同环境中生活的经验，致使他初到传教区即盼望能尽快投入当地的生活。他在信中曾表示，到山西不久他已能听懂几句中文了。他更祈求，求求好天主使我们能快点讲这里的话，好让人们能了解基督宗教的美好。抵达的初期，传教区的工作实在不易，人们对传教士的到来都带着戒心，而且中国人有自己的观念，他们做事的方法与欧洲传教士格格不入，加上语言不通，实为这位管家修女带来不少的困难和挑战。他写道，传教士的生活不是儿戏，是一种舍弃，是为教会，为灵魂的牺牲，但我感到幸福，我觉得这里适合我，我只祈求有受苦的能耐。在面对死亡的一刻，他也一定祈求牺牲带来天地人间真正的和平。圣加纳修女1872年1月9日在意大利马达纳桥地方一个被他祖父母父母称为一朵小花的女孩诞生了，取名季利亚。小女孩生性活泼开朗，吸收能力强，六岁就在母亲教导下初领圣体。小学时期，这乖巧小女孩就开始分担家务了，因此甚得家人的疼爱。她的一个哥哥巴纳德神父是方济各会会士，他不断为这小妹子祈祷，希望她也能献身于修道生活。但每当他和妹妹谈及修道生活时，小女子总是嬉笑，顾左右而言他。不过，这些话到底在基利亚心内起了作用。想不到日后，他竟然和哥哥一样，在遥远的中国山西境内传教。基利亚16岁时告诉父母有意修道，并坚持这是上主的旨意。当时父母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年轻人一时的梦想。初期他本想进入方济五商修会，但由于当时方济会总会长神父曾向他哥哥巴纳德神父介绍过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于是这位哥哥就向正在寻找去向的小妹妹推荐这个刚成立的新修会，并将修会的宗旨及工作介绍给他。结果修会的传教精神吸引了季里亚。1892年1月22日季里亚满了21岁，他就敲了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罗马总会的门。同年8月10日在当时方济会总会长神父手中接受了加纳这个名字，进入了初学。加纳修女那喜乐、正直、判断清晰的性格，十分适合方济式的生活， 加上有一个如同圣伯多禄一样热忱干劲和善恶分明的性格，在夏德莱初学院期间，人们可以看到他十分愉快地投入任何工作，收割、打麦、洗衣服、捡马铃薯也好，都常听到他发自内心的笑声。但法国西北部的天气为这位来自南方意大利太阳下的初学生来说实在难以忍受，由于健康缘故，不得不延迟了他发愿的日期。为此决定，他也无怨地诚心上主的旨意。他说，天主允许这样，都是为我灵魂的好处。掌上将健康不佳的加纳修女转送到旺福会院，待健康转好后，即派往一家家政学校受训。1895年2月5日，他宣发誓愿，他即渴望可以到传教区工作，而在所有传教区中，他特别向往中国。如他所求的，就在他发愿的日子，苦难玛利亚修女告诉他，他会派往中国山西太原传教。当时有一位与他同期发愿的修女向他说，为我祈祷吧，好使我都能和你一同到中国传教。加纳修女回答说，若然你想到那边和我一起，那么你要赶紧了，能到中国传教虽然是加纳修女梦寐以求的事，但到了启程的那一刻，她才感觉到分离的痛苦。她在信上写道，一想到只有到天国才能再相见时，我就感到很难过，但耶稣会赏赐我力量承受牺牲的。此刻我是流着眼泪写这封信的，我那么爱你，使我忍不住泪水。但当耶稣对我说，我的女儿起来，是离去的时候了，那么我会对她说，我已准备好了。加纳修女也确实不断地准备自己投向这使命。在法国，她最后写给总会长玛利亚修女的信中，提到自己正积极地准备。她说，这几天我不断加强自己的祈祷及忠于本分，因为我是玛利亚的传教士，是为教会、为灵魂的牺牲者，我必须不断祈祷，守好会规，以求取悦于天主，祈求天主将所有人归于善牧的扬赞，也求天主让我有力量去完成天主托交给我的使命。很快我就要启程去中国了，我渴望这么久了，求主使我能为这些灵魂做些好事吧。到了山西太原，加纳修女最高兴的是见到她哥哥巴纳德神父，但她并不知道这次短暂的相聚随后就是永别了。然而兄妹两人都知道大家是抱着同一的理想和热忱，加纳修女热忱喜乐的性格使她很快地投入了孤儿院和诊所的工作。虽然她仍未能讲中国话，但她已经禁不住在信件中描写起中国字来。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